《金刚经》的精华可被总结为能摧毁金刚的智慧。金刚是自我的象征，自我可以摧毁很多针对它的威胁，但它本身很难被打败、被毁坏、被消除。自我等同于金刚，为了消除自我，我们需要《金刚经》当中的要义。金刚也代表各种各样错误的见地。作为佛教徒来教授《金刚经》，我们心中会有这样的见地，认为自己在做好事，在累积福德，在增长智慧。我们也怀有敌视自我的见地。当一个佛教徒和其他佛教徒交谈，一个较为常见的话题是，自我是多么可怜，然后我们就得到相互认可了。你可能在猜想，《金刚经》一定是一部摧毁邪见的佛经。可是什么是邪见呢？邪见的定义是非常相对的，不是吗？例如，佛教徒认为的邪见，在其他宗教看来可能并不是邪见，而他们认为的正确见地，可能与佛教徒所认为的也根本不一致。甚至在佛教的不同派别之间，看法也不尽相同。一个学派的正确见地，可能在另一个学派那里就是邪见。大多数人通常把邪见想作是不好的东西。我们有很多所谓正确和错误见地的系统。譬如，如果你不爱你的邻居，那就是邪见。如果你顺从你的长辈，那就是正见。但是随着时代更替，我们对正确和错误见地的看法会发生变化。一些在过去会使个人、家族和社会蒙羞的行为，现在已经被社会接受了。不过，《金刚经》的关键不是指切断这类邪见，而是摧毁所有的见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顶礼佛，因为他摒弃了所有正确和错误的见地。去除邪见比较容易，摆脱正确的见地就比较难。正确的见地被我们称作传统价值，我们把这些价值尊为社会支柱。所谓正确的见地，被视作社会常识的脊柱。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具备常识就意味着拥有正确的见地。我们从《金刚经》里找不到这类常识，那是孔老夫子的工作。我们在此接触到的是智慧，智慧和常识决然不同，所以佛教的困难在于它不是源于常识，而是根植于智慧。常识是基于自我的解释和表现，可以被自我很巧妙地应用。智慧则是基于自我的绝对反面，这是理解大乘佛教的关键点。时下，瑜伽一词有很多含义，不过它在藏语中的一个最重要的内涵是由正常而来之财富。当你拥有这种来自正常状态的财富时，你就相当富有，没有挨饿的危险，而且永远不会认为自己拥有的不够，贫穷的心态完全消失了。一位瑜伽士就是一位拥有正常状态得来之财富的人，但是定义正常却不容易。孔老夫子有一种定义正常的方式，当然弗洛伊德先生和荣格先生也有他们定义正常的方式。每一种宗教都有其定义正常的方法。你知道为什么自己不是个正常人吗？不管你喜不喜欢，根据《金刚经》，如果你有常识，你就不算是个正常人。一个正常人没有污染，不受影响，不受条件制约。举例来说，假如你喝多了， 开始说胡话，那么直到久力过去恢复常态之前，你的朋友都不会跟你当真，因为你的心被酒的魔力所制约和影响，你被看作不正常的。佛教徒们认为，诸如愤怒、嫉妒和傲慢等烦恼比酒更具有毒害性，更有影响力。除去极少场合，我们几乎是不断地在喝这种酒，极大部分时间里都是醉醺醺的。从早上起床时，我们就开始因为忙于心中的烦恼而醉了。这些烦恼是从哪里来的呢？如果你探究一下，就会发现它们来自于见地。无论正确还是错误的见地，所有的烦恼通通来自于见地。例如，有一种流行的审美观，认为多大的鼻子最美，多厚的嘴唇最佳。这不是孔夫子的见地，如果由他来定会略好一些。那些审美观是有些时尚杂志的愚蠢编辑渲染出来的。若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那可能是在年幼时被叫做蜥蜴唇，心灵留下了创伤。因为这种愚昧，现在可以看到很多人弄了那种肿起来的嘴唇。试问，由正常而来之财富在哪里？我们这些可怜人一直处在饥饿状态，持续紧张，不管拥有什么都不嫌够。讽刺的是，这种紧张有助于经济。如果全世界的人的不安全感都由于这部佛经而消失，那么经济就会下滑。嘴唇和鼻子只是简单的例子，重点是要说明我们总是有某种见地。金刚经的目的是切断每一种见地，不过这说着容易，做着难。当我们说无见之见时，听上去让人印象蛮深刻的。这类话听得多了，我们多少会相信见地是元凶。然而，我们对见地的执着还是那么深。有些见地可以轻易去除，如同鸟在飞翔时抖掉身上的草屑一般。有些见地可以想办法去除，尽管我们不太情愿。不过对于大多数见地，我们就像鸟爱惜羽毛一样执着，我们一直把它们保护得很好，而且经常梳理。尤其是当某种见地的来源碰巧是位神圣的大师，那根羽毛就被无可争议地视为优秀。这就是为什么月称菩萨在入中论第六品即将结束时说，不聪明的人会做恶行而下地狱，另一些不聪明的人会做善事而升天堂。因为既不做善行也不做恶行才是聪明。那些聪明的人将超越善行与恶行而证得涅槃。须菩提问佛，我们应该如何称呼这部经？佛的回答是般若波罗蜜。般若意味着至高的心，最高的智力，而波罗蜜的意思是甚至超越它。让我来模仿月称菩萨说话。如果你不聪明，你会认为那些无明的人是坏的，那些有智慧的人是好的。只有当你聪明的时候，才会认识到一个人超越了无明和智慧才是好的。还有比这更高的见地吗？让我们来检视一下，为什么心经或金刚经可以平息痛苦，去除障碍。什么是痛苦？什么是障碍？探究它们的原因，我们会发现我们所持有的二元分别的见地和我们制造二元分别的心就是因，而这些经典给出了对治二元分别习性的方法。分别心基本上就是迷惑的心，不只是明显的迷惑，我们的每一个念头都是迷惑的心的一种表现。 我们鄙视并认为应该抛弃迷惑心的某些表现，但是我们仍然对迷惑心的许多表现非常执着。例如佛教的形式和组织就是一个大的分别迷惑，但这个迷惑在目前还是必要的。别的理由先不谈，如果没有佛教我就没有工作了。如同这部经所说，佛教不是别的，只是个安慰剂，整个道就是个骗局，可是它是非常必要的骗局，是治疗深植于我们的串习系统的良药。金刚经不仅能从根本上切断迷惑和痛苦的因，还能增长福德。诵读这部经，或者只是在手提袋里或者佛堂里备有这本经，就会积累很多福德。福德的意思是能力，意味着我们的真我可以自由地表现出它最大的潜力。什么是能力呢？就是觉得自在，无障碍，没有被剥夺或缺乏什么。当我们诵读和思维这些经典的意义时，它破除整个有关相对能力的概念。例如，当我们是小孩子时，我们对于自己有能力建造沙堡非常自豪。可是当我们长大一些之后，我们超越了这种孩子气的骄傲，开始为拥有玩滑板的能力而骄傲。凡此种种贯穿了我们的一生，到了老年，我们意识到我们曾引以为傲的能力实际上都不值得骄傲。在此处的要点是，这些福德、能力或富裕是非常相对的，它们依赖于参照点。这就是为什么在权力和金钱的世界里，没有人说，好了，我现在已经拥有这么多权力和金钱，足够了。没有人这么说，因为我们有不同的参照点。参照点是因为我们缺乏福德而产生的二元分别。这部经摧毁了诸如权力和金钱这样的参照点。如果我们思维经典的意涵，渐渐的我们会看到世俗生活毫无意义。我们开始要求的越来越少，需要也越来越少。但这并不像那些禁欲苦行的修行者，痛苦地否认基本需求，不是那样，而是像喂老虎吃草。世俗生活对我们毫无吸引力，它不会让我们激动兴奋，这是因为我们彻底了解了世俗生活，它如同被迫看了十多遍的电影，我们多多少少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也许有一点点偏差，不过大体差不多。所以世俗生活不会让我们激动，也不会让我们感到兴奋或有趣。我们并不热烈盼望第十一遍看这部电影。假设我们到达了究竟满足的层次，实际上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碰巧住在有瀑布和竹叶飘落的地方，感到很满足。还是说，即使我们住在纽约的哈林区，隔壁邻居一周七天，每天24小时不停地放着很吵的音乐，我们也很满足。我们并不抱怨说，哦，他不该这么做，这不公平。我们不会有这种心态。不公平这个词，实在是一个没有多少福德财富的人的措辞。有些多代以来都遭到不公待遇的文化，喜欢向别人灌输他们的遭遇，可是这么做有什么好处呢？这只能夺取他们可以随处舒服地安坐，感激所拥有的任何东西的能力。我们应该关注一位真正的道家大师，老子。道德经谈到，不要改变，只是接受一切存在的事物，这真是了不起的概念和表述。什么都不要做，不要改变，不要造作，不要度量，随他去。什么都不做，我甚至从藏传佛教大师那里也多次听闻这个教导。有时我能一瞥他的意义， 而当我真的能瞥见它的意义时，我是如此的沮丧。因为要说服别人什么都不做，实际上是一件相当奇妙的事，它很难表达和修持。不过感谢佛陀的慈悲，有几千种方法和活动可以让我们修习这种不做。也许最接近这个什么都不做的概念就是禅定，佛教的禅定。现今禅定这个词被当作是一个笼统的词语，囊括了很多不同的技术。人们甚至常常把禅定跟纯粹的做白日梦连在一起，但是根据佛陀的教法，那不是禅定。如果你真想知道如何什么都不做，你必须愿意付出一些牺牲，你应该跟随一位老师。就我有限的知识，我确信有很多伟大的老师不仅知道如何去做这个不做，而且他们真的在修持这个不做。不要认为这样的老师必须是位学者，事实上学者往往是最糟糕的，他们其实不知道如何不做，他们只是知道如何谈论不做。因为这个教导不容易，你确实需要一个人辅导。但有些事情我们能做，买一本《金刚经》放在手提袋里随身携带，最好供在佛桌上，每天上香，然后说总有一天我要了解你，把你应用在所有的状况里。如果你这样做就已经很好了。伟大的宁玛派大师龙清巴曾说，行菩提心很难修持，像我们这样的初学者应该强调愿菩提心。即使你不理解这部经典里的任何一个字，如果你对它有好感，这已经很好，表示你有一个很好的倾向，一个好习惯，一种业的因缘。也许很久以前你是一只小蝴蝶，偶然落进一个和尚正在用来努力书写的《金刚经》的墨里。所以如果我们已经有渴望，就应该一遍一遍又一遍地听闻这些教导，这将鼓励我们继续前进。那些有时间有意愿又有能力的人，何不用自己的手来抄写《金刚经》呢？即使每天只能写五个字，也是一种极具福德和智慧，非常强而有力的方法。当然这不是为了出版，只是为了写而写。如果你是大乘修行者，诵读这部经肯定是有益处的。如果你想学习这部经，最好是跟随某位能够给予你正确讯息的人学习。在大乘佛教中，老师就是老师，然而在金刚乘中，老师事实上不是老师，老师是道。因此金刚上师的角色几乎是不可或缺的。基本上我们必须雇佣某个人来拆解我们。节选自宗萨讲扬清哲仁波切，人间是剧场。